当缅甸和新加坡先后是从大英帝国取得独立之后，新加坡政府就派了一队的官员去到缅甸取经，希望从缅甸呢是拿到一些可取之处，以致能够发展新加坡的。事隔了五十几年，新加坡无论在经济上啊、政治上啊，远超过缅甸。今日新加坡投资在缅甸在仰光的地方呢，是几乎可以说咁多国里面其中最多的一个。而缅甸亦都是全世界其中一个最贫穷、最多问题的一个国家。为什么呢？缅甸的英文名叫米亚马，地方富裕，是鱼米之乡，先前称为 Burma。 在1962年的时候，这个 General Lee Win 带领军队叛变，推翻当时这个民选的政府，以高压的手段统治这个缅甸。现在的政府是在1988年当权，1990年的选举当中，本来韩山素基是以大的比数获选的，但是他是被军政府推翻，而且软禁韩山素基。而韩山素基亦都是最著名的缅甸英雄，这个素基将军是1948年取得这个独立的一个的国家英雄来的。韩山素基亦都是1991年诺贝尔和平奖金的得主。现在今日这个的缅甸的总统 U Thein Sein仍然是军事统治，但在2011年3月，虽然他选举到，但是有不少的外国观察家都觉得是充满了舞弊。但有一些不同的，这个缅甸的总统虽然他是用很多不同的方法取得这个领导地位，但显然他和以前的统治者的手法不同。他不单止是释放了韩山素基，韩山素基可以得以自由，并且呢亦都是渐渐是远离昔日那种的高压的手段。2011年11月，韩山素基宣告参加国会竞选，国会议员竞选。2012年就在今年1月30号，即是一个月之前，美国亦都宣布和缅甸恢复邦交。如果大家有机会去缅甸这半年来看一看，你会发觉缅甸其实现在是存着一个蜕变极大的改变，不单止越来越多、越来越开放，而且人民也都开始渐渐富有、富卓。不单止缅甸人有机会，也都是不少的商人有机会。在缅甸的地方有不少的台湾的商人、新加坡的商人是投资去到缅甸开厂，因为大陆的工人呢太贵了，越南的工人都贵，所以他们就想在缅甸开这个新的厂。我想不单止是缅甸人有机会，我想不单止是商人有机会，我相信亦都是教会的机会。如果我们有眼光、有胆识，我觉得应该是有所行动。套用路加句说话，说庄稼已经熟，但是做工的人少。在这个四千几万的人口的国家里面，面积不及我们广东省，但是资源丰富，但却有成为贫穷的国家，国民的收入只是1800美金，一年只是1800美金，但是1948年独立之前还要穷。我们窝福在2004年是差派了二次梅姊妹宣教士去到缅甸的地方，在那里是跟当地仰光 YMCA 合作，开始了一个所谓雅比斯中心，资助在缅甸的播道会的工作。我们在那里的工作大概分开几方面，第一，我们跟青年会合作，有一个叫做采用 Professor Union 这个所谓 Bank for the Poor 这种方法，叫做小额贷款。现在是我们借钱给大概又有200个妇女，这些妇女做小本的生意来帮补他们的家庭，他们每个星期都来到我们的中心里面有些聚会。另外我们也都开了一些儿童教育幼稚园， Kelsa 告诉你现在成为名校，很多人都想 去这间学校读书，如果谁 有兴趣可以去那里侍奉或者去短宣。我们也都是有崇拜 附近亦都係有一間叫播道會嘅神學院，我哋請嗰度嘅老師嚟協助我哋嘅工作。每年我哋都有短宣隊去侍奉。睇嚟呢，我哋面臨係一個好好嘅機會，但同時我哋都面臨好多嘅困難。第一個困難就係冇主管。自從 Kelser 患上咗呢個登革熱病之後，醫生就嘱咐佢唔適宜長期留喺緬甸，因為再去俾蚊同樣嘅蚊咬到嘅時候，可能會有生命危險。就因為咁嘅緣故啊，呢幾年嚟咧係冇人長期駐守喺緬甸，佢只係一年去兩三次，冇人做主管，缺乏一個嘅主管去領導，始終係一個好大嘅問題。第二，設備不足，無論喺地方嘅使用或者係設施嘅裝備，永遠遠唔及得我哋隔離嗰個佛教寺。我哋期望可以擴充我哋個嘅中心，叫我哋嘅侍奉係更加嘅暢順。我諗呢啲都唔係最重要，硬件唔係最重要，係最重要嘅係有一班人係有意象，是能够去投入，看到这个契机，把握良机。我相信如果我们看到这个是上帝给我们一个和场，庄稼已经熟的时候，是我们扩展上帝角度一个好时候。其实不单止缅甸，在中国，在台湾，在香港，在澳门，同样有很多的契机。我福在这几方面都企图去擴展我們弟兄姊妹的眼光。預份我們會有一個的外關宣教會，是講到中國的過去、現在、未來。中國的信徒現在都沒有人知道有多少人，官方的估計說大概是有3000万至4000万，但是家庭教會的估計已經超過9000万。中國無論在學生的事工、關愛事工、福音事工、訓練事工，都需要很大。而窩福亦都企圖是在這一方面去侍奉我們中國內地的弟兄姊妹。還有不少的中國的青年人來到香港去讀書。我相信在今日香港的大學裏面讀 graduate 的 studies，大部分是大陸的學生，很可能這些學生回到上去的時候是會成為國家的棟樑。今天我們有沒有機會去把握這些時光，把握這些機會？在去年我們的 Kingdom of Simon， 他見到有些弟兄有些姊妹開始投身在中文大學裏面教這些留學生的廣東話，希望藉著這樣的機會是帶領這個的一些大陸的學生能夠認識主。最近我們亦都是在理工學院裏面開始一些的福音的工作，專門在一些留學生裏面去做一些工作。台灣亦都是一個很好的機會，我們曾經有幾次的短宣隊去到台灣裏面，台灣的教會是積弱的，尤其是在台中的地方更加是弱的。今天在香港也都有很多的機會，神給我們在來緊聽日，我們有一個特別的會友大會討論的教會註冊，是窩福一個新的里程碑，叫我們能夠有更多的空間去發展我們的教會。來緊這一年，我們更加想渴望去推廣這個的職場的侍奉，或者是一些的有需要的小朋友的一些的侍奉。以致我們就決定是租了隔離百樂門樓上的一個的單位，是做青少年中心。我鼓勵大家如果有機會去百樂門飲茶，就請你更上一層樓去參觀一下我們青少年的中心，期望在2月中我們就可以啟用這個地方。我時常說個問題不是硬件，而是工人。就好像耶穌說，要收的莊稼多，作工的人少，所以你們要求莊稼的主差遣做工的人去收他的莊稼。 或者我们就看看这段圣经，耶稣基督给我们一些什么挑战。我们一起来看看，读一读第一节和第二节，好吗？这些事以后，主另外指定72个人，差遣他们两个地在他前面，往自己所要到的各城各地去。他对他们说，要收的庄稼多，作工的人少，所以你们要求庄稼的主差遣做工的人出去收他的庄稼。耶稣用了一幅图画去描绘今天的情况，这个是收割的图画，庄稼的图画。庄稼是什么意思？这个字无论在旧约圣经或者在犹太人两约之间的典籍，或者在新约圣经，这个字事上是被引用的，是很通常的一幅图画。而一讲到这幅图画的时候，大多数是讲到末日的审判。所有这些图画都有一个共同点，都是讲到末日的审判。譬如旧约的何西亚书第6章11节，或者以赛亚书27章11节至12节，是知道末日的时候，就好像那个割禾场一样，是将麦子和皮子分开出来，表示神降临的时候，有些人会得救，有些人会遭受咒诅。在 Qumran 这个外色人或者是犹太教，如果大家想有机会我看看 IQS 8章5至6节，这个是 Qumran 的一些的所谓的 Dead Sea Scroll， 是知道这个的磨墙收割是末日的时候的收割，亦都是讲到末日的日子。新约圣经马太福音13章36至43节和启示录4章15节更加告诉你们，耶稣基督来的时候再来审判这个世界，就好像磨墙一样，收割一样，将麦子和皮子分开。所以我们可以得到一个结论，收割 harvest 这个字或者庄稼是跟这个末日的审判极有关系的。为什么末日的审判和拯救是要用收割这幅图画去表达呢？我们就来研究一下。第一，这个跟时机有关系。我在美国的时候，我认识一个朋友，他务农，他告诉我们，一到收割的时候，他说你不要找我，我极之忙啊，就要即刻去做工了，不能够等啊。一等的时候，你啊今天不舒服啊，伤风啊，我不收割住，下个礼拜先啊。哎，我这排忙啊，要拜年啊，不收割住，你就血本无归。尤其是种花的，或者是种葡萄的，或者种某些果树的，一熟的时候，你就无论你几忙，无论你几辛苦，你要起身去收割，有所行动。同样，我们不知道几时是世界末日，我们不知道主耶稣几时会来，但这个是机会来。今天如果我们说庄稼已经熟，如果我们不赶快去做工的时候，就会太迟。第二，为什么这幅图画和审判和拯救有关系呢？就套用马太福音第13章24节，在禾场里面有麦子和皮子，麦子和皮子在未成熟的时候是一模一样的，很难分得出的，但当它成熟了要收割的时候，你就能够分得出哪些是麦子，哪些是皮子。神的审判都是当时候到了神审判来的时候，哪些是真的基督徒，哪些是假的基督徒，上帝就分出来了。在今天个教会里面未必分得出的，未必分得出哪些是真牧师，哪些是假牧师，哪些 是属神的人，哪些 未必可以分得出。但是审判来到的时候，有很多人说我是奉主的命去参加科福堂的，我是奉主的命做这样，耶稣说你是谁，我不认识你。正因为这样的缘故，耶稣就教导了门徒说，你们要求庄稼的主去差遣更多的工人去收庄稼。耶稣基督称他自己是庄稼的主，耶稣是整个的收割里面那个 主管，耶稣就是那个收割的主宰，也都是审判的主。如果我们弃绝这个福音，就弃绝那位耶稣基督；如果我们弃绝耶稣基督， 我们就弃绝我们的上帝。所以我们要差遣人去更多的工人去到禾场里面收割，以致他能够接纳耶稣。我们看看第一节，他说这事以后，主另外指定72个人差遣他们两个两个地在他前面往自己所要去的各城各乡去。但我们留意啊，在个注解里面就告诉你们，是有古卷说是70人。从抄本的角度去看，有不少的抄本，即是抄本，即是说是个圣经流传下来呢，是教时是抄的嘛。咁啊，我抄一啲，你抄一啲，佢抄一啲，有啲抄本呢就寫70个人，有啲抄本呢就寫72个人。究竟係70个人啦，就因为72个人呢，而70人同72个人係咪咁紧要一件事呢？原来呢段圣经係同旧约嘅经文极有关系嘅。民数记第11章，神吩咐摩西喺以色列嘅长老里面选咗70个长老去分担佢嘅侍奉。摩西太忙了，样样都要自己做，他外父就有聪明了，为什么你不找人帮你手呢？於是他就揀选了70个人去帮他治理。后来有两个被圣灵感动的人叫伊利达和米达，就加入了行列当中，这个民数记第11章26节。所以总数是72个人。这段圣经是当时抄圣经的人，抄新约圣经，一定知道这段圣经同个个是很有关的。有些人就想到呢，未加入过两个就70个，有些人想到呢，是加入了就72个，所以就有些版本是70个人，有些版本是72个人。但无论是70个、72个，他都是上帝拣选的人。另外呢，创世纪第10章2节至31节就列举了挪亚的后裔。挪亚的后裔当中有70个民族，这70个民族是代表世界上各民各族的。但在七十四卷是什么意思呢？我们那本旧约圣经是用希伯来文写的，通常我们叫 Masoretic Text。 但在亚历山大大帝的时候，他锐意要将希腊的文化普及整个世界，于是就将旧约的希伯来文的圣经翻译了做希腊文，所以这一本就叫做74卷。在74卷，在创世纪第10章2至31节，就不是指70个民族，是指72个民族。好，而新约圣经多数是用这个的74本的，所以亦都有可能有些抄本就纯粹是受这个74本影响，写72个人。所以有不少一些很值得信任的抄本都是72个人，所以这个的和合本的修订本就写72个，旧的和合本就写70个。因为现今有的抄本呢，最可靠的抄本都是写72个的。很可能他们因为是根据74本，如果你根据 Masoretic Text 呢，就是70个人。但无论怎样都好，70个乘72个不是最重要。你由旧约的背景看来，我们知道耶稣差派这70个人是要告诉我们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事。这个事是什么？是两个。第一，不是只是犹太人，是整个的世界。72个在创世纪72个民族，不是只是犹太民族，犹太民族只是其中一个，是有各民各族的。先前路加福音讲到耶稣派12个门徒去，主要在犹太人当中，但当他派72个去的时候，是很多是外邦人，是各民各族的。即是说今日这个和田的需要，不是只是以色列这个和田庄稼熟了，世界每一个地方，包括缅甸、越南、中国、台湾、香港，每一个地方都是庄稼熟了。你看不看到这个图画？你看不看到耶稣基督是差派这70个人当中，这70个意思就是你和我都有份，去到不同的地方，世界不同的地方里面去宣讲上帝的说话。但我们一定要计算代价。3节至9节，我们看一看耶稣怎样去提醒我们。第3节至9节，我们一起来读一读。你们去吧， 看啊，我差你们出去，如同羔羊进入狼群，不要带钱袋，不要带行囊，不要带孩子，在内上也不要向人问安。无论进哪一家，先要说愿这家平安。哪里若有当得平安的人，你们所求的平安就必临到哪家，不然将归还给你们。你们要住在哪家，吃喝他们所供给的，因为工人得工钱是应当的，不要从这家搬到哪家。无论进哪一城，人若接待你们，给你们摆上什么食物，你们就吃什么。要医治那城里的病人，对他们说，神的国临近你们了。好有趣的一段圣经，或者我们来看一看。我们刚刚讲了庄稼的图画是指到末日审判的图画。在启示录呢，末日的时候是神和撒旦在末世中大争战。在启示录讲到这个大末日的争战，阿米吉多顿的大战。所以我们这班的基督精兵被派往去到和场的时候，就好像羊羔入了狼群一样。同样这个都是旧约的背景来的。以赛亚书第十一章第六节说，豺狼必与绵羊同居，豺子与山羊同卧，豹子与山羊同卧。去宣教，无论是短宣长宣，不是去旅行，不是去观光，是去打仗。我们翻工去职场的侍奉，不是只是赚钱那么简单，是一场属灵的争战，分分钟会中地雷的，分分钟有冷战的。嗱，我所讲的敌人不是你的老板啊，不要当是你的老板是你的敌人啊，不是你的同事啊，你的敌人是背后的杀手魔鬼啊，撒旦啊。撒旦可能用钱、用色、用权去引诱你，叫你去跌倒啊。我们要非常非常小心，谨慎行善，免得失去上帝的恩。怎样小心法？耶稣就给我们一连串的警告，有些是消极的，不好不好，不要不要不要，有些是积极的，话要要要。首先来看一些我们不要些什么。第四节，不要带钱囊，不要带行囊，不要带孩子，在路上也不要向人问安。什么意思啊？咁行一翻工哦，即係苏常话我哋去职场呢係好似去呢一个嘅吓，而豺狼入咗呢一个，而呢一个羔羊入咗豺狼，见到老板睬都唔睬就走人吓，唔好带钱去吓，唔好带行囊啊，唔好带你个 backpack 啦，唔好着鞋啊，冚烂呢吓，我阿 Steven Jobs 唔着鞋嘅，即係佢成日都啊，即係就咁捶打赤脚咁啊。唔係啊，呢度所有系表示一种嘅迫切性啊。你想一想，举一个例子，你睡睡下觉，突然间有人说火烧了走了，咁你会不会呢周围敲门，哎早晨啊，唔该你啊执嘢啦，你会不会，你仲会不会呢就是执下你个书包啊，或者执下你银包啊，就会不会呢你即是着多几对鞋咁去啊，唔会㗎，因为点啊，你要急急脚离开个火场是急切性嘅需要。旧约就讲到一幅图画，当那些以色列人要离开埃及，逾越节的晚上离开埃及的时候，上帝怎样吩咐他，你不要挂住在那里执东西，嗱嗱声要走了，恐怕太迟，急切性。这个是第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呢，在犹太的典籍塔拉木，就是塔木，他讲过一个很有趣的一个的记载。他说一个人想去圣殿的时候，那些犹太教说，当你想圣殿的时候呢，你要做几样东西。不带钱囊，不带行囊，不带孩子，不向人问安，你直接去。你去圣殿献祭敬拜的时候就是这样。耶稣讲这个说话就是告诉你，当我们进入和场就好像进入圣殿一样，你的职场你的家就好像圣殿一样。今天不是只是窝打老道84号这个四块墙里面，这个才叫教会。这个神只可以在这里出现，在每一个地方上帝都是出现。今天我们带着敬虔 不是只是来到教会先敬虔，在家里我们变了另外一个人，在公司我们变了另外一个人。那我们要怎么做？看第五节至第九节，无论进哪一家，先要说愿这家平安，哪里若有当得平安的人，你们所祈求的平安就必临到哪家，不然将归给你们，你们要住在哪家，吃喝他们所供给的，因为工人得工钱是应当的，不要从这家搬到哪家。无论进哪一座城，人若接待你们，给你们摆上什么食物，你们就吃什么，要医治那城里的病人，对他们说神的国临近你们了。好有趣的一段圣经。首先我们看看整段圣经里面最突出一个字，重复又重复，重复又重复，就是个家字。似乎耶稣是在个宣教策略里面是将个家看得很重，亦都是整段经文里面的中心。使徒行传第十章第一节至到十一章十八节就告诉你们，门徒是以家庭做福音传播的基地，而不是圣殿。犹太教的中心是圣殿，但你揭咗嘢使徒行传的时候，福音的中心是你和我的家。家庭事工，今天我们在家里面有没有家庭崇拜？在家里面，我们家人未信主的时候，这个是不是我们的和场？耶稣基督传道的整个策略，你看到啊，差派你们去进哪一家，愿这家平安，全部第六节又讲个家临到你，到第七节又讲个家，全部是个家里面做中心，不是个教会，不是一个教堂里面做中心，是你屋企里面做中心。这个是第一个很重要的观念。第二，平安这个字在圣经经文里面亦都有一个主题。72个使徒出去传道，第一样嘢需要做的就讲呢句，愿这一家平安。基督徒的使命是带给我们周围人的平安，是人和神的和好，是人和人的和好，是人内心的平安。所以基督徒称为当得平安的人。在原文，当得平安的人是指到平安之子，平安之子 Kyrios Eirenes The Son of Peace。 基督徒就是一个的带给平安的人，叫我们能够同神和好，叫人心底里面有平安。换言之，今天我们是盐是光，是带给人调和，是带给人同神和好，是带给人内心有平安。第三，食物的问题。耶稣说，人若接待你们，给你们摆上什么食物，你们就吃什么。因为耶稣很怪要提到食物的，人家給什麼你吃你就去吃啦，即是對我來說，你拜年人家給什麼你吃你會吃的啦，是不是？為什麼這麼大件事？但如果你明白猶太人的背景，你就覺得這件大件事。猶太人是特別注重有幾個很重要的律例。第一，他注重守安息日，安息日不做工。第二，一定行國禮。第三，一定是食物潔淨。你记不记得彼得？上帝圣灵要呼住彼得去的时候，叫他见到个异象，啊，这些污糟邋遢的东西我不吃啊。你记不记得彼得去到加拉太的时候啊，因为跟这外邦人吃饭，因为见到人来他就走人了，于是保罗就斥责他虚伪。犹太人好着重食的问题啊，食的洁净，那些kosher food， 如果你去到以色列旅行，你知道吃 kosher food。 kosher food 是什么意思呢？它是隔日的，如果这些吃奶类它就不吃肉类的，吃肉类就不吃奶类的。所以麦当劳永远不可以呢 在以色列呢是做到什么生意，你有芝士汉堡包，又有奶，又有奶的制品，又有牛肉的制品，犹太人不吃的。犹太人是很着重食物，食物不是只是说健康不健康的问题，他觉得这个是上帝的吩咐。如果我吃了的时候，我是违背上帝的。但耶稣在这里怎么说法？ 耶稣说你出去传道的时候，人家给什么你吃你就吃了，给汉堡包你吃的时候，芝士汉堡包，哎，我不吃的，我犹太人，不行，你要吃，耶稣说要吃。啊，食物这样东西呢，其实都不容易的。我去过台北做短宣，去那些即是那些苗族少数民族那里呢，他又给那些我都不知道是什么东西来吃的。那些带队那些当地人就跟我说呢，对我你一定要吃的，你情愿不吞呢你都要入到个口啊，出来你才吐出来，但你一定要吃的。我不知道是不是引用这段圣经叫你一定吃，你一定要吃的。所以如果请你来我家呢，你一定要吃我们苏家豆腐牛肉饭，你认真不吃呢你都要吃的，因为这些呢是圣吩咐。那意思是什么？那意思不是吃那么简单，就好像耶稣基督讲的一句说话，我是在犹太人当中我成为犹太人，我在外邦人当中成为外邦人。但我告诉大家，要做一个跨国文化的传道人呢是不容易的。你去四川就一定要学会吃什么东西，又麻又辣的东西。如果你说呢，我是吃不落的麻辣的东西，那你就很难，即是几难生存到在这一个四川的地方。第四，耶稣又说，如果那家招待你，你就留在那家，吃喝他们所供给，因为工人得工钱是应该的。看来似乎没有问题，但其实是很难的，很难一件事。有时候我去到第二个地方负责讲道，那些教会通常就问你的，牧师你喜欢住酒店啊，就住在我们会友的家。那我想想呢，如果真的纯粹我揀呢，就住酒店好一点啦，是吧？住酒店就喜欢几时睡就几时睡，不用经常麻烦人家，自由身很多。但我想想住在人家家呢是很多的。因为住在人家家呢，你看到晒他是怎样，比你认识多很多关于个教会是怎样。另外还省回很多钱，是不是省回个教会很多钱。那问题就是很多时候我们说施比受更为有福，其实受比施是更为困难。我比惹人表示我很开心，你受人的惹，哇，你自己心里面又好像觉得欠了人情，欠了人债，好不好意思，一啲都唔容易嘅。但係耶稣叫我哋教我哋，工人得工价係应该，學識用一个感恩嘅心，一个欣赏嘅心去接受人哋嘅款待。最后我哋睇一睇呢，這个耶稣基督俾佢使命有两样嘢。第一，医治那城里嘅病人，注重佢哋嘅身体嘅需要。第二，宣讲上帝嗰度，神嘅国临到，神嘅国就系神嘅救恩，神嘅救恩已经临到。同样喺我哋今日嘅宣教工作里边，我哋唔可以净系得把口讲，我哋要身体力行，我哋冇关心嗰啲周围嘅人。所以喺我哋宣教里边有宣教有关爱，我哋唔单止系传福音，我哋唔系净系关注人嘅灵魂，我哋都关注人嘅身体佢嘅需要。最后我们看看十节至十二节审判的信息，我们一起读一读十节至十二节，好吗？无论在哪一城，人若不接待你们，你们就到大街上去说，就是你们城里的尘土掂在我们的脚上，我们也当你们擦去。但是你们该知道神的国临近了。我告诉你们，那日子所多玛所受的比那城还容易受呢。什么叫神国近了？神的国近了，耶稣出来传道的时候神的国近了，约翰出来传道的时候神的国近了。什么叫神国近了？神的国是知道神的救赎，是知道神在这个历史里面怎样完成的救赎。他说神国近了，即是耶稣的救赎就来完成了，耶稣现在来到了，没几耐他就会为我们钉死十字架了，他就会复活了，他就会升天了。 这个救赎就来来到了，神国已经是来到了，神的国是带给我们祝福，是带给我们救恩，但同时神的国也都是带给我们咒诅，带给我们审判。信的人就得永生，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如果哪一个家不接待你，亦都是不接待福音。他们要做两样东西，他们不接待你的时候做两样东西。第一，首先将脚上的尘土擦去，这个是一个典型犹太人的做法。一个犹太人经过一个外邦地方的时候，第一样东西就是硬脚，就是将那些泥土冚烂，这些污糟邋遢的东西拿走，是表示一个咒诅的意思。但现在耶稣不是从一个种族来分，不是从犹太人非犹太人分，耶稣是从个信心来分，信和不信来分，不是犹太人和外邦人分。还有耶稣他怎样跟我们讲，于是你就会问，刚刚在上个星期我们先讲过，那些耶稣经过撒玛利亚人的时候，那些撒玛利亚人不接待嘛，这个约翰和雅各呢，就在那里吩咐火来烧了他们啦，那现在耶稣说斥责他们吗？现在耶稣又怎么讲法？如果你去到一个地方，人家不接待你的时候呢，他就不会用火压下只脚，作为一个咒助他，或者作为一个的一个见证他的不顺。有没有不同啊？有不同。不同地方在哪里？雅各、约翰他当自己是上帝，是執行审判，他们不接待你嘛，等我来去审判他，用火降在他身上，耶稣斥责他，你不是上帝，你无权做一个这样的审判。但耶稣在这里不是叫他做审判，是叫做见证。原文的意思就是说，将你的泥土的尘埃作为一个见证， as a testimony against them， 你擦了这个鞋是一个见证，好像法庭里面一个见证人那解，而不是你的法官，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事来的。还有一样东西，我想基督徒真的要很小心，我们不可以拿住呢就说啊，我们要接待任何人啊，圣经里面说呢，这个撒玛利人啊，不接待你的你都要接待嘛，是吧，他怎样整蛊你都要接待嘛。于是呢，我们一不接待有些人的时候呢，我们就很内疚。都要基督徒讲爱心啊，你说接待人，那你不接待？错啊。接待没错，我们要接待人，是有智慧的接待。有很多时候基督徒是滥用的爱心，以致做一些很愚蠢很愚蠢的事。你去到外面一个陌生人，你完全不认识他的，你接待他啦，好了你都接待他，然后问你拿你家的电话啊，我不可以拒绝他，我要信任他给家的电话，或者你给一些私人资料他，你其害无穷啊！可能我哋要有智慧嘅，因为我哋系如同羊羔进入狼群啊！今日如果我哋唔小心，我哋唔系用智慧分辨嘅时候，我哋自己会受伤害。所以耶稣基督喺度讲得好清楚，我哋唔系做上帝，我哋系做见证；我哋唔系审判，我哋只不过喺上帝面前做一个见证。而且我们更加有智慧，然后就对个家人讲一句说话，他说上帝的国近了。一方面我们会说上帝国近了，救恩已经临到，我要跟他讲福音，但同时我们告诉他，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神的国也都是一个审判。我们要对这一班人讲给他，你要做一个很重要的抉择。个抉择带来是两个很不同的后果，一是得蒙福的后果，一个是审判的后果。今天我们传福音 不是叫人去买生果，买错了咪再买啦。去超级市场买错了你可以再买，不是啊。耶稣讲怎样讲法，十二节，我告诉你们，当审判的日子，所多摸所受的比那城还容易呢？那日子是指到审判日子，主耶稣再来的时候，他们所受的比所多玛是更惨。所多玛是被火焚烧，是被神所咒诅，但如果今天我们不去，我们践踏上帝的救恩，践踏上帝给我们的爱，我们所遇到的是更厉害的。这个不是恐吓，这个是警告，是叫我们好好计算清楚我们的代价。跟随耶稣基督有什么代价？不跟随耶稣基督又有什么代价？弟兄姊妹，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信息，是关于生和死，是永生和永死，是永远的咒诅和永远的福分的一个很重要的信息。如果我们家里面我们的亲人还未曾听到这个福音，庄稼已经熟了，我们看不看重他们的救恩？保罗讲的说话，我若不传福音就有祸了。你有没有这个使命感？我给一个功课大家去做，今年你想着带三个人信耶稣，就请你买三本圣经，这三本圣经里面写着这三个人的名字，一本一个一本一个，就不要送给他们，挤在你的台面，直至到去洗去信耶稣，你就送一本给他。一日他未信耶稣，一日就是个 testimony、啊、不是 against 人家，是告诉你功尚未成。回去买三本圣经，你可以买和修本的，写他们的名字，挤在你的书台里面，去提醒你这三本圣经还未送出来。如果今天我们大概有300人，来紧这一年是带三个人信耶稣，一年啊，即是100日带一个人信耶稣，即是人家8日维新，即是我们8日可以革命，人生的革命。出年这个时候，如果个个来晒晚堂，就已经是有1200人了。个问题是我们看不看这个意象，看不看这个负担？庄稼已经熟，作工的人少，求主差派有更多的工人去到不同的和场里面传他的信息。请我同心低头，同祈祷。